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打鱼群的打鱼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做您的儿女，并且也感谢主，您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不管我们是在何境遇，您都陪伴我们，您都指引我们。只求主给我们一颗寻求您的心，让我们能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安静下来，到你面前去恳求，去寻求主的指引。然后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聆听到主您圣灵的声音。愿主今天将您圣灵的声音也赐给我们。求主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什么不符合主心意的地方，愿主您的圣灵责备我们，并且指教我们。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在你面前就是孩童，是婴孩，但我们愿意凭着我们这一颗赤子之心来寻求你，来过一个得蒙你喜悦的人生。求主你指教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问题有五个啊，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这样来回答哈，因为我们的公众号一次顶多只能30分钟，超过了就不能发公众号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五个问题我们会分别来回答。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生命记22章第5节，有说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妇女不可穿西装，因是男人的服装，妇女要穿裙子，否则是犯罪。生命记22章5节呢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哈。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么经常我们在关于一节经文的问题的时候，我呢是建议弟兄姐妹走如下的程序哈，就是比如说您看到这节经文啊，您不明白，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在自己的手机或电脑上下载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圣经注释。圣经注释刚才我就查过啊，生命记22章第5节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讲的在过去在以色列所居住的那一个巴勒斯坦，或者当时被称为中东的那个环境当中，有一些男人，其实往往这些是男妓啊，男人妓女啊，男妓，那么他们呢会穿成女人的服装，然后行淫乱的事情。那在今天的社会上，现代社会也是有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明明是男子，但是呢他卖身啊，穿女人的衣服，然后来做淫乱的事情啊。所以这里他是有特殊的背景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希望我们性别分明，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他希望我们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所以他不希望我们女人变成男人，男人变成女人，因为这是违背他创造的规律，违背自然的一种事情所以上帝要在这里有这样的吩咐。那么在这里呢就说到妇女穿西装，那这里我们就需要知道西装到底是男人的服装还是女人的服装，那我们这个标准应该是怎么标准呢？这个标准应该是今天社会的标准，今天社会的普遍的一个标准。今天社会普遍的一个标准是西装男人也穿女人也穿，而且我们经常把它叫做是正装是一个出席正规场合的时候穿的正装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就是世俗的我们需要反对的一个风俗，不是的，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风俗，我们需要去尊重所以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不存在女人穿西装就是穿的男人的服装，因为西装本身现在就有女士西装和男士西装。然后再说了女人穿裙子这个也要注意我们在说到的时候也是分地区的，在我们中国女人在有些地方在城市里是穿裙子的，但是在农村女人到教会是不能穿裙子的像我到温州一些地方去讲道，有些姊妹有些弟兄对我的一个意见就是，刘牧师你为什么上讲台穿裙子，你应该穿裤子 哈，这个曾经引起了我去讲道的时候，曾经是一段话题的。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是从城里来的，我是从一个认可讲道穿裙子，妇女应该穿裙子的这个文化来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风俗对我有约束力啊，因为我不愿意到他们那个地方入乡随俗，因为他们当中其实也不是都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是有些人看不惯而已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必要要去迎合一些人啊。当然，如果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大家都很注重的一些风俗，我肯定会入乡随俗啊，不会为自己讲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关于女人穿裙子，的确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在农村，在中国农村，在北方，在南方一些地区，在西部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女人进教会，她不准你穿裙子。但是在我们城市里，像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是没有规定说女人要穿裙子还穿裤子。我的教会，成都、上海、北京都没有这样要求过，但是在英国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英国的金币、欧美的还有包括澳大利亚这些欧美风俗的一些国家当中，他们是一定要求女人进教堂要穿裙子的，这是当地的风俗，这是无关信仰的核心所以在穿着上我们是不能够去要求别人的。你有这样的想法，这只是你的想法。那么等会儿我们会谈到家暴。我刚才看到我们在总会在2014年，我们搞过一个家暴的一个活动，并且我们还在华盛顿开会，还有文章发表出来，其中提到家暴，有家暴倾向的人有些什么表现，有些什么兆头，其中有一个跟我们这个服装有关，他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来翻译给大家听哈。他是说，如果他对你说，他想控。如果他对你说的话是想控制你，他在告诉你说该穿什么，该怎样来做你的头发，该到哪里去，那么他没有尊重你，他是在没有让你做自己的决定，他这个人就是有家暴倾向的。我这里有原文。Small 就是这个人，这个我们安息日会官方的关于家暴的发言人 Small。他的名字叫 Small. Small said, "People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signs that a person could be an abuser." 意思就是说 ，Small 这个人，这个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对于家暴的官方发言人说，人们也需要意识到，那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家暴虐待者。One red flag, she said, 一个红灯就是一个征兆。他说。就是 is control, 就是他想控制你。He is telling you what to wear, how to have your hair, where to go. 就他会告诉你要穿什么，然后你应该怎么做头发，你到哪里去。He's not respecting you and telling you make your own decisions. 他没有尊重你，没有让你做你自己的决定。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吧？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在要求别人穿什么，在要求别人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家暴者啊！大家注意了啊，这可不是随便说的，这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在2014年我们在关于家暴的这个峰会上，我们的一位官方发言人。家暴的专家，研究家暴的专家，这个专家叫斯摩他的姓是 Small 这位姊妹这位专家他说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去管别人穿什么，不要把自己最终弄成一个有家暴倾向的人，而是我们管理自己。所以在服装上我们自己注意，如果我们今天有哪些服装是明确是女人穿的？其实今天很多男人穿的服装，女人也都在穿。以前是男人穿的服装，女人也在穿。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女人特别穿的一些裙子，当然这个也分文化。关于裙子，缅甸人男人就是穿裙子的，他们下面是围裙的缅甸男人。所以这些都不要把它统一化而且都是分地区来议的。 那如果你是在汉族人，汉族人我们女生穿裙子的，而你是作为男生，你一天穿着女生穿的裙子，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你在混淆上帝给你进行的这个性别分别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强调这一点，因为当初在说生命记二十二章五节妇人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它是跟淫乱跟娼妓跟卖淫有关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在安息日那天有人找我帮他干活，我没有去，他不高兴了，您说我这样做对吗？谢谢。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安息日那天有人找他帮忙干活，他呢说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对不起，今天我是安息日啊，可能你以前不知道，今天安息日，我今天没有办法来帮你。好，他不休息，因为他没有信仰，但我们需要休息啊。但是我们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好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事先告诉你说星期六到我家帮忙，你事先就要告诉他啊，事先就要告诉他。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你安息天你走在过道上。有一个人他要搬东西他正在搬东西，他搬得很累很吃力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在上伦理课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你搭不搭，你帮不帮他搭个手那这个讨论的答案有几种这也都供大家参考。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在这里说，很多时候上帝之所以没有在圣经当中明文规定，就是不想让我们去按照条条框框来，不想再制造出一批现代的法利赛人像我这种回答问题的，回答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我往往不会直接告诉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只是告诉你如果是我会怎么做，但是您自己去寻求神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安息天虽然上帝叫我们不要犯安息天，要守安息日为圣，但是具体的操作他没有在圣经当中说明，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去寻求神的答案当然我们知道安息天原则就是不劳动不挣钱不为生计焦虑不为生计忧虑，不谋生，不做谋生的事，这是安息天最重要的一个好，说到这个，说了这个原则了，那么关于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在伦理学上我们的讨论，就是安息天你碰到有个人你路过他意外的路过，你发现他需要搭把手，他很吃力，你愿不愿意搭手，我们的答案有两个一个呢我们有些同学就说应该搭手因为这个是你在做善事嘛，安息天做善事可以的嘛第二个呢就说不行，因为做善事那这个就没底了那你去帮忙也是做善事呀，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自己按照自己的良心，你如果觉得安息天你看到这个人他很吃力，你要帮他搭个手你就搭手如果你觉得做善事也要分什么善事，那么你就不搭手，怎样做我觉得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心是为了遵守安息日所以至于说那天有人找你帮他干活你没有去他不高兴了，你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还要看，如果你是答应了他结果却到时候是没有去那么你这个肯定不对，但如果你本来就没答应他你没有去他不高兴了，这个就他不高兴，这是他的权利，你不去这也是您的权利所以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注意我们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需要耐心跟别人说清楚去解释，那安息天过了过后你还可以去，如果你想挽回这段关系你可以去问他，我现在空了我能帮你吗，以后你就不要再找我安息天帮忙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的都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所以安息天到底应该怎么样，我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弟兄姐妹自己去寻求上帝，因为这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正好是上帝要你自己单独寻求他与他增进关系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别人要自己抓住这个机会我们需要长进，就需要在挣扎当中，在与神的教理当中，在寻求主的旨意当中去长进第三个问题，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路是不是神早已命定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和神所命定我们的要经历的有什么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是我们首先我们基督福音会我们作为对于 神的命定，我们是不相信加尔文的预定论，我们不相信上帝命定我要做坏事，命定亚当要犯罪、命定我们谁得救，命定我们当中谁不得救要下地狱啊，我们不相信，因为首先我们也不相信地狱存在，我们只是知道人死了就休息了啊，就睡觉了，然后等着耶稣复活啊。那么是这样的啊，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路啊是上帝给我命令好了，没有我们的选择的。但是也有一点啊，就是当你信了主过后，我们会寻求要遵行主的旨意。所以在耶利米书10:23，耶利米就说了，当然他说是出于一个信主之人说的，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这个出发点，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上帝在定人的脚步，对不对？好像是预定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出发点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耶利米在说他自己啊，那些恶人他们自己是定自己的脚步的，因为他们有选择权。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选择权交给主的时候，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献给主了。我们每天的祷告都会是，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愿意走在您所为我定的道路上，您的旨意的合乎您旨意的道路上，我们愿意把我的选择权交给你。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听从主的安排。但是这个听从主的安排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信主过后，主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如果愿意顺从他，我们就在甘心情愿的选择走他的道路。但是整体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走的道路也是主所命定我们走的道路。我们的选择和主的命定不相矛盾啊，不相矛盾。那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下来自己去思考啊，就说。当我自己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去了成都，去了北京在上海也做了牧师，然后现在我退休了在家，我觉得一路走来都是上帝在带领我我觉得上帝在带领我，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都是上帝在带领我。但是我同时也知道，过去我的一切，我去北京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回上海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退休还是我自己的选择啊，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选择和神的这个旨意。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是上帝在带领，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这是我们的一种感受。而且这样的感受的确让人会觉得好像是上帝在定我们的脚步，但实际上每走一步也是我们的选择，而这个跟上帝定我们的脚步是不矛盾的。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自己是信主的，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啊，这个是前提。那么我们要注意，圣经上啊，上帝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啊！所以这里有，就是这里有一个，就是上帝也呼召我们呢，不要去占罪人的道路啊，不要去占罪人的道路。所以说明我们自己是可以选择的，对不对？我们自己是可以选择，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占不占罪人的道路啊，占不占罪人的道路，这是我们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还有。约书亚记1:8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里有个前提，我们道路可以亨通，可以有主带领，是在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的情况之下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按照主的旨意去行，我们道路可以亨通。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在这里也是，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指示我们选择的道路，就好像是上帝在安排我们的道路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在说到安排的时候，不是上帝突破我们的选择权，不是上帝忽略我们的选择的能力，帮我们命定了你就必须这样走，你不愿意也要走，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自己情愿的选择了上帝为我们准备的道路。但是也有一点，也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因为我们的罪，很多我们经历生活当中的受的苦也不是我们应该受的。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最明确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道路可能还不大看得清楚，对吧？但是我们对于圣经当中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一生，我们看得清楚。你比如说约瑟被卖，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觉得是上帝允许，但是是不是上帝的理想的状态就是约瑟必须要被卖呢？ 上帝要拯救约瑟一家出于饥荒，让他们 不受饥荒，是不是非要安排说他哥哥要把他卖到埃及才能够拯救呢？不是的，我们说其实约瑟的人生是可以不那样走的，是因为他哥哥们怀恨他，才导致他走那样的一个更苦的一个人生。上帝可以为约瑟安排一个很更好的人生。还有雅各，他想要得长子的名分，也可以不通过他欺骗他父亲的手段，以至于他要逃到他舅舅拉班家，然后受骗上当。没有，雅各的人生也可以重新来过，这都是他的选择。但是当雅各回过头来的时候，他会说上帝一路引导他。为什么？因为这里这个引导是上帝的陪伴。在我们的逆境顺境当中，不管我们今天走的是不是上帝所理想的那个原始的那个计划，上帝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上帝会陪伴我们，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啊，感谢你一路的对我们的带领啊。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啊。总归第一点，我不认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道路是不需要我们的选择，上帝就安排好了，所以上帝安排这个恶人灭亡，那个人得救，或者上帝安排我考试啊就考得好，考试就考得不好，不是这样的啊。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那些恶人，你像那些灭亡的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啊。在圣经当中有这样说到啊，我对恶人说，恶人呢、啊、你必要死。这是以西结说33:8啊，我对恶人说，恶人呢、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需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你看上帝是希望恶人离开罪恶的，但是恶人没有离开，他死在罪孽当中了，这不是上帝给他安排的啊。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不喜欢恶人死亡，上帝喜欢恶人转回。所以这个转回是上帝命定的道路，但是人有选择权利去拒绝他，所以恶人会死亡，以色列人最终因为他们不转回而被掳巴比伦。但是被掳巴比伦不是上帝理想的，对以色列人的理想的旨意。但是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能够知道，主啊，你允许了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悔改的话，你会一直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所以这里是有区别的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说清楚了啊。总归我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我们今天的自己是我过去选择的结果。还有这里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和神所命定我们要经历的有什么不同？那肯定是有不同，因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这个选择有好有坏啊。比如说本来你可以选择你不去撒谎，但是你却撒了谎啊，撒了谎，然后可能你本来不爱这个男的，但你撒谎说你爱他，因为你图他财，好，然后你就跟他结婚了，然后最后你就发现你不爱他，最后你就离婚了。那这个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了，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了，对吧？那肯定上帝对我们的命定的道路是什么？上帝命定我们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诚实，我们自己不图别人的财，不要因为别人有钱就跟人结婚。所以上帝命定的就是你要跟一个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结婚，这样你就和和美美的，你们虽然也有吵架啊，但是你是爱他的，你们的婚姻是可以修复的。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记载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 B 计划。你包括亚当夏娃，上帝对他们的命定的经历是什么？是让他们一辈子待在伊甸园，不要犯罪。但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经历是什么？选择犯罪，然后引出这个罪恶的世界出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选择的结果。当然在这一切的选择当中，当我们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还伴随我们。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因为上帝在我们危难的时候照样伸出手来保护我们。 使我们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不至于败得一败涂地。好，这是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三个问题哈，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来跟大家再来讨论。